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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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。好，诸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，好。那这是来跟大家谈这个行安大师的劝化菩提心文。当初我们主办的单位啊，说要谈这个劝化菩提心文，我个人是非常欢喜谈这个问题。但其实我要想，这个题目会不会稍微冷僻的一点？不够这个不够流行啊，会不会比较没有那种感动的力量？因为现在已经少有人在谈发菩提心了。谈大概也有谈，但真正把发菩提心当一回事的却是越来越少。所以说，我乐意，但我也就要看看到底谁有缘来听这个题目。这一个我讲过一次，这个一次已经好久好久了，那是在跟一个戒场，他们传三藏大戒、出家戒的时候跟他们谈过，那一隔也隔了十几年了。这是第二次谈，但感觉不大一样。过去在佛法还不是我们那时候刚出家，一路上我们觉得发菩提心就很理所当然。经过了这么一个佛教的心有点慢慢又感觉要衰的时候啊，这个所谓的菩萨精神啊，越来越萎缩。当佛法在兴的时候，没想到菩萨的精神竟然是容易混同世间，然后对于菩萨道的回放的因缘越来越兴盛啊，对。菩萨道的回报，那这里面要谈有很多的因缘啊。我们为了让佛法心啊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道理啊，再度的把它强调出来。因为菩提心是佛法的根本。那我们现在我们会利用各种角度啊，把它的重点重要给大家提醒。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，我们现在佛法各种都产生出来了，所以这次其实会来到这边有很大的因素，是因为有关于现在有人啊一直在诽谤大乘非佛说，在诽谤啊，那也有很多人受影响，所以这是在吉隆坡也针对这个问题谈了四个晚上。那也许我们现在没有受到影响啊，但我想这个以后大概会慢慢出现。那为什么我要来谈这个问题？那之前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再把我在吉隆坡谈的那个四个晚上的问题啊，大家可以有机会听看看。第一个要保护菩萨种子，乃至保护生活种子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当然在我们没有听到人不会感觉， 但在我感受到的是很多佛法很大的危机啊，像我们刚才在唱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就是菩萨道的精神。可是到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一直出来，那这种大圣微佛说只要一影响我们刚才那四句话就不用唱了。那文殊菩萨到我旁边站，普贤菩萨到我旁边站，观世音菩萨到旁边站，所有大圣经典全部切断。看似问题简单，其实是断根，是断根。但这个思想最近听说在我们马来西亚也越来越多，所以这次我在谈这个课的时候有谈到，其实从《阿含经》是大家共同的认同的经典啊，但《阿含经》里面的长阿含、杂阿含、真一阿含都谈到世尊是依菩萨道而成佛。那佛有阿罗汉所没有的功能、实力、事无畏。那南传也强调有菩萨道，只是大家习惯说菩萨道太难，所以就不努力。但我常想说，当初要是佛在行菩萨道，也都碰到这样的人说菩萨道太难。所以就说一直承认菩萨道，但只是菩萨道太难。所以若佛当初也这么拼，那佛就不会成佛。佛不成佛，三圣道就不成立，三圣道不成立，我们也失去了人天眼目，佛法也就衰。所以这里面隐藏了好多观念的模糊啊。从教，从理，教正经典所说，从理，但我现在没办法隐藏。所以基于这样的模糊观念，以至于佛法广大，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同学都是发这个心，是都有这一份菩萨发心，更积极的来参与，放假没放假来推动这些，这就是这一份发心。很多国家很多的国地制就是抱着这一份菩提心在推动，以至于让很多众生可以得利益。如果你把它毁谤了，那你如何取代这么多人靠着佛法、靠着这些不发菩提心的人所推动的这种弘法工作，而因此让他皈依三宝、修学佛法？你可能就这样把它遮断了啊！所以一句话出来，不小心就把众生的慧命给断了。他不但断了众生的慧命，也把成佛的种子给断了。因为必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才有究竟的果出现啊！要必须要像四弘誓愿的发心，才有究竟啊，事成究竟果的，这个才可以成。好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是一切法门的根源啊。我们今天试着把这个道理重要性跟大家讲，假如没有福报的人，其实很难听到这样。不是听我讲，我是说听这个法门啊，我也没什么修行。不过就是说，没有相当福报的人是不会听到发菩提心的这个法门的。你看，就要出家都难。有的人在世间里面有很大的地位，他有一次想说：“我到我出家，乃至到出家的大寮去服务。”对不起，你没有什么福报。就我到大寮服务，服务也不行。要大寮服务，要有很有福报，你轻易的不能进来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轻易进来？说轻易也不容易。但你能轻易来的，未必是你能得法术。你要听懂了吗？就是说，能轻易让你进来的，就像那个中阴身啊， 富贵中阴身不会升到贫贱家，贫贱中阴身不会升到富贵家。如果你要升过去那边，那边就即将变化的时候。好，如果真有福德让你遇得正法，那是你宿世因缘，你必须要升起。像这种菩提心的福报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在念佛法门里面是不是要发菩提心，三辈往生皆发菩提心？是。所以在游戏安乐安乐道里面讲说，净土无量广大功德，非一般众生能得到，也唯有发菩提心才能下定。所以为什么讲三辈往生？龙树菩萨在《菩提之两论》里面谈，以众生即便极尽一切布施供养，都很难成就菩提之两，唯有怎么样回向菩提，唯有回向众生，一刹那之间所修一切都具有无量功德。你今天要是听到这一点就够了，就可以下课回去了，红包已经拿到了。因为这是一个积极一个福不得的，因为你没有其他方式，你用世间有为法，你很难积极菩提之力，你必须要放对地方，你唯有放对地方，你才能极快速的成就。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说菩萨道难难，菩萨道再难也有方法，但你不了解，所以你不但不了解而遮掉的话，令众生顿失广大得广大福德的管道。其实有呢，有在哪里？有方法，菩提心，就是个菩提心。那说那我发个菩提心那是假的，你有点诈骗，你不算。哎，要有真菩提。当然真菩提不容易，但我们可以慢慢学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今天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，把自己难得那一份慢慢萎缩的菩提心，或是虽有菩提心但不清净的，我们把它净化，就利用这几天也值得。其实值得，你只要了解它的道理。你说菩提心好像很感性，未必，圣意菩提是必须要有智慧的。现在的人几乎因为福报也浅了，又能发菩提心的因缘少了，要发菩提心的因缘障碍了。所以我常最近常跟学生讲，我们现在很少人已经讲归讲，其实感性上我们会讲，真正把它当作一生直至在发心的，觉得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这种发心的人，现在以前我狂妄会讲，现在连狂妄的人都很少。你们周边有没有这种人？有没有这种？哎，我刚才是用念的，我建议你们大伙念的时候大声一点，因为我在皈依的时候，我这几句话，一般我们皈依都知道，哎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大家讲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我说这个猫叫不是狮子吼，菩萨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当初我在有一次我们推动一个那时候受戒纯男装戒，我们就60位男生，到最后受菩萨戒的时候，我那个感动啊。那个我们一群男众这样连戒师总共70-80位男众在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那个黄戒整个身体都整个鸡皮疙瘩，那个不是肉麻的，那是感动。哎，这也会整个毛孔竖立，整个心非常广大，非常雄威猛，不是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知道这怎么度人啊？ 我也是叫不是狮子，我是叫猫叫。我们就带着那个广大的心量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都是发这个心。因为你想，我们那个小电子能不能放大很大的电波？不行啊，那个一点点啊，稍微墙壁一隔就没了。我们是大电池、大电波，一射都射很远的，要普圆一切众生发心的，你那一点点的，你干什么事啊？所以那个龙树菩萨在十度比佛刹里面了，菩萨自干，自净，干干净，菩萨自干。所以有人问说，有没有那种你一修很快就得大发的月子的，啊，就是不退转的？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龙树菩萨就呵责，缺少菩萨自干。不过讲完他说有意，一心地有。但他认为说，其实在菩萨行，就算求生净土，也都是为行菩萨道。虽然他收摄了一些，就像我这种比较软弱的人，但其实我也是因为要长随佛学，想行菩萨道，守护我的菩提心，啊，我才求生净土，是。所以这个东西已经非一般人，尤其是我们会比我们心量小的人，不可能听到这个话。心量，现在整个环境会越来越没机会听到，听到不受用。像现在台湾的很多戒法会往声闻戒法去着重，很多人发心持戒，但偏重声闻戒。菩萨戒是聊备一格，很少真正日用之中以六度为自己修理修行法门，很少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已经也好久好久没听，我常举例，但这有点狂妄哦。其实，我那时候我写的毛笔字还在，住持正法，舍我其身，够狂妄吗？不过只有经典真的有这样说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你不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就是。所以我说，过去我们有时候都会有点那种初学者的狂妄，现在是也少听到这样狂妄的声音，连这个狂妄声音都变成稀有动物，要加以保护了。啊，做得到做不到另外一回事，现在连发都很少，真的发，偶尔大家一起发可以的，像三五边之前都发了，刚才发什么我也忘了，因为那是刚才大家跟着念的，不是我自己要的，是有文字跟本来的发心脱节掉，所以一般众生没有福报是听不到，听到的不一定受用，听到能受用的是数字因缘，哪有人都没有一点基础就能赚大钱？没有啊，一定要解三缘的。好，我当初啊，其实这个是十几年前讲过，但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已经背过。我们大学的时候在佛学社，我们几个同学大家轮流，今天你背这段，明天我背这段。我们那时候你看，我们大学佛学，我们是在基督教大学，但我们照样诵，照我们有朝堂课，我们也诵这个经，背这个。那有时候我们隔壁有一个社团啊，我们学校有个隔壁有一个社团，跟我们并在同一间里面，就是一间分开。有时候我们做早课做到他们快疯了，每次我们做早课他们就赶快溜出去，因为我们早一直叫着。我以前那个年轻的那种学佛热忱啊，现在我不知道，感觉你们好像也很有热忱。那不过我们以前那是那一份热忱，有时候跑到寺庙去啊，一看到寺庙远远就开始拜进去了，就从山下。一两个也没做很多人， 要去探访道场，也不认识那个地方，反正到了那个道场，在山门山下就两个人就这样给他摆上去。有时候那种风景啊，在路上看到师傅就跪下来就拜了，那么师傅吓到就看着。我以前就是那种心，所以我们这种人呢、啊，很快的，很快就被骗入魔门。我从皈依到发愿出家四个月，就不过比我更厉害的也有，你看当天就解决掉了也有。我蛮多这样的人，以前就是这样的了，现在比较少看到我们当初的那种气候，那种年轻人的热忱，所以一下子也二十几年了。我就想说我以后成果会提早几天，因为我当初我大四寒假到道场去啊，那就在众师父面前，几十个师父面前发愿出家，发愿当完兵出家，因为我们要当兵，那我就去当兵了。当兵还没当完兵，我就偷溜回来出家，提早大概九天，所以有成果至少提早九天。我剃度完了以后再回去当兵，因为怕师父要出国没碰到，所以我利用我在军中记忆罢工的那个累功的假期请假回来剃度，然后再回去当了几天和尚兵，真的和尚兵，那再回来就没回家，直接就到道场去了。所以我从军队回来，我没有回家，从军队回来直接就到道场。想想那时候那种母亲，其实对国门也不大清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这也不是我对道场不清楚，但对我也对宗教、对佛教，当然那时候慢慢接触。但我觉得，倒不是那个宗教情感让我出家。我觉得我们本质上有一种想要追求觉悟，所以那时候师父说：“你出家了，那不要，我要养父母，我不行。”啊，但我知道，假如没有放下，很难成就。那时候我讲说，放下倒不一定是出家的放下，是在对世间的爱着。其实那时候已经有这种感觉，我也知道，其实出家是一个修行圆满的一个祝愿。那时候我有父母想要保佑，所以我发觉就不行。但其实刚接触佛教，已经有一种心情，就是说，假如我东迁则西迁则，其实很难成就。我那时候心情想的不是说离开家的那个事，我想的是更彻底，就是我在我对世间的这种爱着心要没有放下，其实修行是很难真正彻底的。那时候就这样想，所以挣扎没多久就还是决定。那时候经过种种思考，为何不出家？为何出家？一个实实在在，那时候我比较没那么感情，因为很现实。因为我当初也不是读哲学，我是读植物的、理科的。后来觉得为什么要，就是总是人世间找不到的标准。这个标准不是什么，就是说，就像我们讲说，众世间都是无常，当然那时候还不懂得这个道理。这个世间变化没有一个依据。所以内心里面有一种不安，就是想要找寻那个可以作为我一生的依准，它可以是上帝，可以是神，可以是任何东西，我不在乎，只要它是一个标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就自己毅然决然转折学习。 我父亲一般转哲学系，家长都反对，但我父亲没有反对，因为他以为哲学系会算命会赚钱，所以他就没有反对我，所以我就转到哲学系。但那时候我的心情是这样，如果哲学系没有我，所以我入哲学的第一天，我就心里就有讲了一句话，假如哲学没有帮助我找到我所要的，哲学我也不要。你看我那时候才是这样，就是说我那时候已经很清楚，我也不知道我的路在哪里，但我有一种在找寻类似我所谓的真理那种心情。所以在讲说，假如哲学没办法帮我找到我要的，我不要它。我宁愿去当兵，我不读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，经常说这种心情，后来出家以后也为人家讲这个。现在我们要谈这个道理，为什么菩提心这么重要？这一本我最主要是主要是针对出家。其实现在跟大家讲有一点，当然我们也有出家法师，那是不是以我讲这边的时候，我尽量往这边，不要看那边，因为你们还没出家，就是有时候讲下来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们不是出家人，这都是对出家人讲嘛。好，他说鼓励出家人要发菩提心，但我们现在要把事情定位清楚。其实正常是因为发菩提心才出家，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出的家你还不清楚，所以我现在在跟你重讲，你应当发菩提心，不要荒废。其实应该是因为我发菩提心才出家。你说发菩提心跟出家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我必须要回头去看佛法的源头。现在我们当然时间有限，我没办法讲，因为这个源头没讲清楚，你的地位会混乱。我常讲一个观念，如果以修行来讲，我们出家人要比在家人用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下定决心出，我们现出家人，所以我们要比出在家人用功，因为你已经出家了，而且你在接受信师的供养，努力学习，所以在这一点意义上，你应该比什么？比在家人用功。可是如果从现实修行解脱上来讲，在家人应该比出家人用功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在家的住道因缘少，上道因缘多，反正就是那几分，五十分及格，六十分及格，不管出家在家，就是要这些才能及格。出家一开始接受戒律的种种约束，所以他的住道缘多，从四十分起跳，所以他只要在二十分就及格。那在家以十分起跳，因为他不能放下，所以他的障道缘多，住道缘少，他是十分起跳，所以他离六十分还有五十分。修行不会因为你出解脱障碍，不会因为你出家在家有所差别，执着就是执着，障碍就是障碍，这没有分身份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什么叫菩提心。你了解这个道理才知道说发菩提心不是那种感性发一发就算了，一个人愿意发生生世世以这个为目标发这个心，不计未来计，发这个心随便发，你发得来吗？要是你不了解佛道的价值，我们现在八方斋是不是比较好修？因为一天就解决了啊，忍耐一天，能捞个几个功德回去。要看电视，明天再看，今天没看录下来，反正还可以看，对不对？是，那这个有这么难？ 可是要是说录下来一辈子都不能看五戒进行受，
嗯，
他就想了这一天一日夜的简单，进行受的困难，对，五戒进行受，一想到菩萨戒是尽未来尽，你就跟佛，难道没有一点点休息吗？这个累的时候稍微休息，再喘口气。我说没有，但是照镜未来，一想到哇，太累了吧？我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出去逛逛街总可以吧？像我们出家，一想到从此再不能逛街，光这一点就打退很多了。有一个那读的学位很高，他是双的博士，他说是我唯一难的就是怕出家之后不能逛街。我说你连这个在考虑？他说这个不，我讲真话，这什么都好谈，不逛街这个会很无聊的嘞。我他也讲真话就是了啊，因为他以为逛街啊，其实还有逛更快乐的地方，他不知道。你以为修行都是苦闷？要是修行都是苦闷，我早溜了。修行不是你讲的那种苦闷的，是你不会修。所以我每次看到很多人在修行那种广告呢，我觉得你不要诽谤佛法。他说我哪有诽谤，看你的样子就是诽谤佛法的样子。我哪有，因为看到你谁敢学佛啊？那你苦得乐，你都是得苦一乐的啊。不是你做太可怕了，拜托以后人家来你不要出来。嗯，因为现在像我们这种吃素，以我们这个当榜样就很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有的不行，那个是太瘦，一看就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像我们这个讲吃素不好，说你看我像吗？那学佛那么苦，你看我像吗？对不对？我哪里苦的那个样子？很快乐的，我们快乐虽然不一样，但也不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以前在我们道场，我们现在讲无常苦空，讲到很苦的嘞，那个学习的心都一直退下来。我们在台湾花莲有一个女中道场，那个韩国在丘陵上平平的，风景很漂亮。我有时候就，你说我们修行人老是往负面想，无常苦空，无常苦空，想得太闷了啦，其实要有契约起心，契约起心就是看到佛法功德，那把这个心扬动起来。太贪着散乱要打击它，太沉闷的时候要把它带动起来。所以我都在想说，我嘛，一副苦恼色的样子。我居士的呀，我们都一副很苦恼。有的掉点滴啊，有的坐轮椅啊，那一路那种，因为很烦恼的样子，因为也不想露出来了。等那些居士帮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请某某人把山门关起来。为什么？我们要踢足球，那电影不是有少林足球的吗？当然我们踢的那种太差了。龙是显现神通，在我们很大很大的草地上啊，我们都是飞来飞去，而且是只现有神通的在空中踢。那些刚入门的在下面泡茶等着我们下来喝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常在游泳山上看到那个竹子啊，那风一吹啊，摇。出家人本来过去就会修行，当然有神通。那有时候我就在想说，这种树梢上那个竹子这样飘啊，我就坐在上头看树。
嗯，
来，这树梢上有神通吗？对不对？就是修行人因为他的付出，也得到了三明流通。在一般人眼里看到的是，我们都是凡夫身。当你们一出去，我们关起门来，我们都是在空中飞来飞去。我们这些本来都是掉点滴的，一居士离开，点滴都拔开，坐在轮椅的前部跳起来，然后就开始悠游自在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出家人的特权，不能让在家居士看到。可是突然有一个居士突然东西忘了拿，一回来，
我们只好赶快点滴在茶壶去，如你再坐下来，那就给云雾装得很可怜的样子。对，其实修行有修行的起落，是我们现在不容易找到那个要领，即使找到要领，出家很有趣的啊。而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从一个佛法的生死解脱这个关键里面谈到，菩提心就是觉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如何觉？最近我在谈的道理就是十二缘起里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十二缘起吧？啊，无名、行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入、住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。你们想不想死？不想。想不想生？想生必死。你们喜不喜欢爱？那想不想死？有爱必死。这不是我说的，佛法说的。有了爱，有了取，就有业力。有了业力，必生必死。但世间人看不到这一点，就是不能觉悟。那觉悟又分很多，我们就要到究竟的觉悟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佛法里面是不是极为理性？佛法里面不是光只是一味寻求三宝的价值，不是三宝的价值是引导你去看清楚，是这样才让你轮回的。你想不要轮回，就这样做。这中间没有谁决定，就看你要不要觉悟，他非常理解。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开始知道说，我的修行根本不用靠别人，三宝给我的加持，是给我那一条很清晰明确不动摇的，日可令人，月可令热，但四季不会动摇的这一份稳定的道理。我很庆幸轮回至今也还是反复一个，但没想到这条路我得，我从这里得，我也可以慢慢令众生得。为了要令一切众生自己自觉，还是一切众生皆觉？因为了要利益众生，为了要成就自己究竟的一切佛的自治，我必须含于一切缘起法当中，因为见缘起见法，见法见如来，所以在缘起当中才能成就你究竟的智慧。那有的人就成就一部分，那我希望成就的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我必须发心，因为我同时也知道众生，那也知道度化众生才能圆满一切之智，菩提智。所以依这个自觉觉察，我有目标，这叫菩提心。这里面是一种很清晰的知道，此路此觉悟的路在此，我必走向这里，我必须走向究竟圆满的觉悟的路。我要广度一切众生，我要自觉觉察觉醒圆满，这菩提道才出来。所以菩提道有没有离开十二缘起？因为凡是觉都不离开缘起的，你不要乱觉一种，人家苦这边你觉那边觉错了，众生的根源就是这样的颠倒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虽然努力修学，但找不到自己的确一个明确的下手处。啊，所以我们最近谈到很多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知道修行的关键，我们所投入的精神跟你所要的是背离的。就是我努力不断的修学，竟然修出一个生死轮回，很怪哦。我不断的一生努力修学，修出了生死轮回，对吧？你们找到源头。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这个，我们很庆幸知道这个道理关键在哪里，我们开始所有累积所有的资料，我们不能直接建立的波的智慧，我没有那么甚深的智慧，但为了圆满这个智慧，我开始怎么样累积，开始 循持见识四地方便一步一步来。所以当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这个菩萨道也不是懂鸟的哦。知道众生是什么迷，度化众生不离开此道，自觉不离开八正道，觉他也不离开八正道，离开每这条路，每这条路哦，你不要乱度人哦。你度老变天呢，度到还不变去了。世间很多宗教比我们热忱的多，但他没有如何。你不要以为你的好意就能吃啊，你看不到生死的根源。那包括我们入了佛门，你不要以为你入了佛门就懂得自觉觉他，你要不了解佛法的根源，你觉他哪里去？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创造这个世间，我们本来是要吸引众生，当这世界越来越美好的时候，请问它是一定是好还是坏？不一定的。这个世界越好的时候，会增加你的爱取悦。那世界都不好吗？不好，有的人也升起不了休息的心态。所以世界好坏有没有一定？没有一定。要好要坏要看是符合他的根基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光一味的慈悲，也把人家的道气给腐蚀掉。我们给他的很多好的东西，也让他更增加爱着。所以到底标准在哪里？标准很难定，但标准一定依着什么？此人在什么因缘可以帮助他离爱取有的，这就是标准。这就是标准。你如果不能帮他觉悟，这哪叫是度化众生？啊，包括《金刚经》讲，度化众生，菩萨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名为菩萨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我相这个爱，爱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是不是以因缘虚假之相？另起爱着，说有我有人有众生，是不是颠倒？我们现在有人学了金刚经以后，就说我度化人呢，不像我有我相，有我相我就摇头，没我相，没我相，这哪门的没我相？你就算在摇头，还是我相，不是吗？其实没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道理，简单来讲就是你。众生因迷才轮回，因觉才解脱。所以我度化众生的时候也要觉，不要在因缘众虚假上里面吝生执着，其实就是一种很现实的度化众生。不但是度别人或是度自己，都必须相应觉。为什么？只有明才无生闹死，无明就会有生闹死。所以整个修行就是往这边走，就是在学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知道道理在这里。那道理在这里，我们怎么修？众生在哪些因缘里面会对世间产生爱着？因为爱着以后，他会追逐造业，然后累积生老死。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如果拿这个标准来检视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修行，你就有标准了。我现在不管我现什么相，请问你对于五欲六尘，你是生什么心？你如果生的是一种颠倒执着的心，不管你的表象现出来是佛笑三宝相，依然是爱取有，没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很多状况就是我们可能会着重这种形式，但其实我着重的是如何让你觉悟，看清楚你所执着的是虚假的，然后让你能认清楚它，不是要悲观的让你放下，是引导你看清楚它的真相。从看清楚它的真相，少一分一分的爱着，这就是帮你减一分的生老死，这就是方法。有时候连说一句话都没说， 佛教名相可能连说都没说，但就是帮助你看清楚。佛教名相甚至不用说的，就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引导他怎么样看清楚他所执着的那个点，其实这般的不稳定虚假。所以假如我们缺少这样的观察力，就算你懂得三藏十二部经，依然是凡夫事。没有，因为根觉都不相应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三藏十二部经读完了以后，我懂你不懂，我讲到半天还在我，你看哦。现在我们的诵经刚听说啊，佛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，那你在诵什么？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的，对的。你们要诵金刚经，管业障很重要，要像我这样诵金刚经，无我相无人相。你就是念的一辈子也没用啊！为什么？你所有的念的都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我们了解经典，不是死在这个经典，是从金刚经体会这个道理。从世间生活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里面，应该是如何无住身心，不住身相未触法心不思。这个就是因为啊，我们开始在觉。而不是故意不住，是知道住无所住，我想住也没得住啊！因为我冷静观察，所住之处刹那生灭，实不可爱。这个就是金刚法门啊！不然你是说，佛法越走到这边，你生命就快死掉了。结果我们修了很多法门，就修不出看到自己的爱取用。好，我们现在。义正的道理，我们想尽办法如何觉悟，是的，如何在家居士想办法，因为这是你的需要，你的选择。我还是举那个例子好了。好，有一个居士啊，我经常举他例子啊，我想这是他功德一件啊。因为每次都谈他弟子，那个阿姜茶也经常会把他弟子的丑糗事拿出来，导致在公众以外。不过我是客气的，我都没有举个那例子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他什么例子？讲给大家，师父，你怎么老是喜欢跟在家出家？在家为什么不行？啊，为什么在家出家这样？我说在家。他说是啊，在家为什么不行？就在家啊，是啊，为什么在家不行啊？我说啊，就你说的啊，在家啊。他说啊，在家。我想了老半天，他还一直在家。我就说啊，在家啊，在家为什么不行？就是在家啊。他听不懂。你知道什么叫在家吗？不是那个房子家，是那个可爱。那个众爱集合处，众爱我爱，我要在这里。师父，我想解脱，但什么好谈？家，你不要叫我断哦。那我就想，既然你已经说好这一段不断，那能断的我给你，你不想断的我不能给你，这有差别，是当然有差别。烦恼在这里，但你已经跟我讲好，这一块烦恼我不要断了。我不是叫你形式上出家，是你跟我讲，什么烦恼都可以断，家这一块师父你不要叫我断，这是我的爱。所以啊，我只好度那个你能放得下，啊，那个最大那一块你不想放，你已经跟我讲好，我们企业大，所以这一块我就不断你了。啊，问题这一块就最大块啊！啊，这一块都不想放，我也不知道能放的就是家里多少了。你那个家整个都不要，到最后能放下就是你们家乐色而已啊。对，乐色，但乐色不怎么修，本来也就不想要了嘛。就家就凡是我可爱的，所以我不是常讲很多人啊，那个你们有没有短期出家过？一般短期出家都比我们这些真出家还用，你知道为什么？ 因为他们只要短期出家就会回家，所以他们那段时间一拼都拼我，比我们这些真货真价实都不用心。每次看到他们都好惭愧，哇呀，我们出家那么久，怎么到现在都没向他们用功？可是其实我也看清楚，他就拼那一段而已。那一段，就是他出家三十天，他只要想到三十一天第三十一天的快乐，他再怎么都可以。是，他那个爱就守得了，是，那个爱很难割舍的，很难割舍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事实，它就是一个爱，而且是什么爱？是不断日积月累的爱。我们都很着重万象的起家的问题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强调是爱，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什么？从众多境里面名色六入触受的爱着里面增加它的可爱性。因为别人说家，我也说家啊，就像这个东西我本来不要，要丢掉，别人就说啊是啊，很难得呢，全世界只有你这一位，那我就不要啊，最好那我留着，因为本来不是我要，别人很爱别人我爱啊，别人不要，我说哎，那不要给我，这个也一样。你有人东西不要，就不要丢出去了。结果旁边说我要，旁边另外一个也要，两个要的时候，那个要丢的人就开始保留了。结果一大票说我要，他说为什么呢？就拿回来。其实那是一群人故意找他麻烦的，你知道意思吧？下次啊，要有人要丢东西，要是一群人不要我要，他就会拿回去了。其实那其实也没什么用，只是大家要故意开他玩笑，让他丢不出去。为什么？大家烦恼增生，把一些本来不是很实在的，能弄到大家认为他实在的心就放在上面。所以我们要不了解佛法，我们会日积月累，日夜精勤。怎么样维护一个足以让你难以割舍的可爱之处？你这样听懂我意思吗？我们不断的在经营那个未来你要割得很痛的那一块，就是说我们现在都长个瘤嘛，我们好将养它，就像阿含经里面这个小树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用种种粪土把它包起来，把它冷，把它热，以便怎么样？以便它烦恼长大一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往往就在这个点点滴滴的守护当中，有的人他是基于那种他已经有智慧，所以他在护念这个家的时候，他既有离欲一种智慧，所以他的家只是他度化众生的场合，他报恩结善缘的地方，守护他的家，但是以佛法的智慧。但毕竟少啊，我们一般都是以爱在将养他，跟阿含经讲以爱将养他，像我们现在就是养，一直养，很多地方就在养，养什么？养的让你难以割舍。所以我常讲，修行到最后最难解脱的最大的障碍是哪里？你那个经营一辈子那个，你守护一辈子的，付出最多的那个是最难断的，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每个人不同。所以像我现在，我都很谨慎，这个道场我都一直经营到最后，如果我盖道场盖掉了。我又死了又壮志未酬身先死，常死何尝泪满襟。我如果这样干，早点去跳楼算了。我怎么去爱这个东西？会不会？那这个也是假。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越来越修行的时候，越来越清楚这个道理。我爱就爱，我很清楚，但我知道我虽然还没断烦恼，但我现在已经很清楚，这条路下去只会给自己苦，因为它是爱取有， 生老死，然后忧悲恼苦，一大苦聚集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立场才来谈出家，不是那个形式出家，那个形式出家不一定真的达到出家。所以说后来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修行人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出家？我可以跟你讲，没路可走，一定要出家。出家简单一句话就是离爱，没有爱，有爱却不取，有了爱，爱缘取，取缘用，然后就生老死，不可能。你是不是一定要行事出家？要常念三依瓦钵，自愿出家，是不是要这样？这是一条必然的路，这是十二缘起，不是我现在回去年了，师父都一直鼓励我们出家。我讲的是那个离爱的出家，不是要你马上剃头那个出家。但不管你以后走出不出家，一定要出家。不是行事的出家，一定要能知道此爱即是束缚之处。所以现在有时候观念就说啊，我算了，我在家就好。你依你的因缘在家也可以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守着爱能解脱生死。你就算依某种因缘我必须在家，你不要时时意念这个家将在你解脱之时产生障碍。对，那有的人说那我们就念佛往生，也一样，也一样。所以我上次常举那个例子，有一个居士啊，他说他念佛，念佛到他说我90%可以往生。我说你绝对没那么高。他说有，我说没有。那师父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你的样子就不像。他就不相信。然后他有两个很乖巧的女儿，我就讲说你临终的时候我帮你住院啊，你也很欢喜念念念念，突然你电话进来说你的女儿发生意外被车撞了，你那时候是什么心情？你会不会想都已经阿弥陀佛，你要去尊敬就那一听到电话又会怎样？对，正常吧。都已经快死了，听到你有发生车祸的时候就想有没有怎样？这时候应该怎样？你死你的，你管那么多。因为这时候反正你也提不起来，你就好好去死就算了。但我们相信在场我们绝对会讲这话，但事实是不是就这样？你就死你的，因为你也提不起来了嘛，你就快死了，你怎么就说哎有没有怎么样？阿弥陀佛才伸手，哎你就不见了。那阿弥陀佛你刚才都不在吗？阿弥陀佛他有时间限制的，就像现在要下课了，是吧？先到此了。